说来积极，要道略解，第28讲。说来积极，要道略解，第28讲。我们打开说来积极，看23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33节。说来积极，23章第一节到33节。不可随火不散谣言，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，不可随众行凶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，做见证屈枉正直，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。你若遇见你仇敌的牛和驴失迷的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若看见恨你的人驴压卧在重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垛。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，当远离虚假的事。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，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。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知道寄居的心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，收藏土产，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，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。你的葡萄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。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使牛驴可以歇息，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。凡我对你们说的话，你们要谨守。别神的名你不可提，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。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，你要守出孝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。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，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。又要守收割节，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的出手之物，并在年底收藏，要守收藏节。一切的男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。不可将我寄生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，也不可将我结上寄生的籽油留到早晨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 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，打碎他们的柱像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要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，不生产的。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，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。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，把西魏人、迦南人、赫人撵出去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恐怕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我要定你的境界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，又从旷野直到大河。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不可与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。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，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。你若侍奉他们的神，就必成为你的网络。我们知道神颁布律例典章法度，是要显明他自己，也是为以色列人立一个规矩，让他们知道行事为人的规范。那么我们读这些呢，虽然这些律法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不是那么重要，可是当我们还没有基督徒，还没有活在灵里的时候，这些东西还是有用的，因为这些是为过犯添上的，起码他做一个栏杆，做一个围墙，把你围住，使你想起来就不敢越过，那么阻止人犯罪，阻止人的肉体啊放纵情欲。那么假如我们慢慢的熟灵了，这些东西就没用了，因为你属灵的时候，基督活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我们也有公义，也有慈爱啊，我们也活在神的爱里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爱就完全的律法，所以到那个时候，这个律法对我们就没什么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基督徒不属灵的时候，还属肉体的时候，律法有用，律法这些规定起码有一个规范，让他不至于出了圈啊，不至于出了轨啊，不至于越过这个神的话去胡作非为。但是他追求属灵，越来越属灵，越来越属灵，到了最后呢，那么他在灵里头与基督成为一灵，他儿子的那个灵活在里头，儿子的灵在里边当家了，顺从那灵，他不体贴肉体了。这么一个过程，等他越来越长大成人了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那么这个律法这些规条对我们就没什么用处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活在爱里，活在基督的爱里， 这个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所以这个灵若丰富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爱就丰富。所以今天我也是特别的说一说，有些人呢，他们认为要追求圣灵充满啊，说属灵，但是呢，你去看他的说话，他的行为非常的狭窄啊，非常的骄傲，他认为谁都不如他啊，他就看别人总是比自己不如，那么这种呢都不是属灵，因为他越属灵呢他就越谦卑。属灵的人呢，看别人只比自己强，不会看别人比自己不如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并不是说那个不属灵的人反倒比属灵的人还强，不是。因为属灵的人他看人呢，不看人的短处，看人的长处。人家哪一点比我们强，他注意；人家比我们短呢，他不注意。因为他这个爱呀，就是专看人的长处，像我们对儿女就是这样。我们儿女的短处啊，我们就不看；我们儿女的长处，我们的夸耀。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爱这个东西啊，使人的眼睛看东西就有一点不一样啊。假如你爱一个人呢，我们中国人说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。说你要爱他，你越看就越对劲儿，越好看，都看着他是长处。等你要不爱他了，你看他都是短处，到处都不对劲儿。这就是神呢的灵若在我们里边，我们若是真正的啊属灵了，变成一个属灵有爱了，我们不看人家的短处，我们专看他的长处，因为你爱他嘛。你爱他就看他的长处。所以有人在恋爱的时候啊，人家说恋爱是盲目的啊，恋爱的时候人呢眼睛是瞎的，是盲目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那个他所爱的那个人的那个不好的地方他一样也看不到，他专看那个好的啊，真是奇妙啊。所以爱的看法跟这个恨啊，人活在肉体里情欲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属灵了以后，这些律法对我们就没用。那么这个律法现在我们读起来有什么用处呢？就是彰显神啊，我们认识神。我们举例说这个律法的详尽，就是神对人类的事物知之甚详啊，神对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啊，有很详细的观察，神都懂的，神都知道啊。你看这里说很有趣啊，说人若彼此相争，这个用石头和拳头打那个，尚且不至于死，不过躺卧在床，若再能起床扶杖而出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，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，并要将他全人医好。那么假如要打死了，把人打死了，那他就要赔偿。所以像这个细节，这个小小的地方啊，这些一些变化啊都有定规。那耽误的功夫要用钱赔啊，他有病的身体要替他医啊，那么你这个罪就没有了。假如你不理他，你打了他以后你不帮他复原，那么这个就有罪了。所以你看神定规的非常的详细，非常的公义，非常的慈爱。所以神的律法是将神啊的性情向我们显出来。那么这里边也有很多很厉害的话，比如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啊，打父母的必要治死他，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， 这个贩卖人口，这一定要治死他。像这个呢，哎呦，我们觉得又太比现在的法律好像厉害了哦。但是这个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描写神的严厉。在神的性情里啊，神若公义，那就是严厉；神若是慈爱，那就是恩慈。所以神的公义和慈爱相等，神是有恩慈又严厉的。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呢，就解释这个问题：神为什么要发了脾气那么厉害啊？这个呢，就是神的严厉，因为神的慈爱有多大，他也多严厉。我们读罗马书，我们读罗马书第十一章，这里就说得非常清楚了。神对以色列人，神对我们，都是一律的，不会有偏心的啊，不会偏待人的。我们念这个罗马书十一章，就看出神是怎么样的。我们读这个十七节读起，罗马书十一章第十七节，神是又严厉又恩慈的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，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，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。若是夸口，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儿，乃是根儿拖着你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，是特要叫我接上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，所以被折下来；你因为信，所以立得住。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向你是有恩慈。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可以看神是恩慈的，神也是严厉的。不过我们根据圣经看，神的恩慈是多啊，神的恩慈是较比多。神有宽容的心，神的严厉呢是较比短啊。神一日之间，一夜之间有哭泣，早晨就必欢哭啊。神呢，比如这个律法里所规定的，你可以看神的恩慈和严厉在二十章。你看这里神怎么说，第二十章我们读第五节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，我必向他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各位，你看见了吗？神的严厉和恩慈是三四与千之比，所以我们对神要有清楚的认识，神是非常的严厉的，但是神是非常恩慈的，神的恩慈大过严厉。比如说人犯罪，假如人犯罪，神一伙儿了，马上就把他消灭了，那所有人都没有了。所以神忍耐忍耐忍耐，预备他的独生子，忍耐几千年啊，让这个人呢败坏，一直亵渎他，惹他生气，一直不遵行他的律例，法度典章。神那么爱他们，还是不理会，神忍耐到最后呢，神还要让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来替人的罪死，神的慈爱就再次向人显明了。所以人呢， 认识神要从他的律例典章他定的法度里来认识，很奇妙啊。比如神的公义啊，我们说过神的慈爱，神的恩惠，也看神的正直、神的信实、神的怜悯啊。我们可以看神是公义的，神非常讲理，你看所定的律法里都是讲理的，要怎么处理都在那个理上。所以那个审判官呢，做审判官的拿神的律法来断事情很容易，因为这理都跟你说清了啊。所以神是一个不是一个啊随意做事的，那么这我们就说到神是有能力大能的神，但是神也有一切的美德，神的美德就平衡他的能力，神的公义就平衡他的慈爱。我们再说，假如这个慈爱太多了，公义不够了也不行啊，要不讲理了，这个慈爱是那叫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有的做妈妈的爱儿女就光是爱呀，不讲理了，别人对他不好，他欺负了别人他也不管他了，这叫什么？叫溺爱。所以假如公义不跟慈爱平衡，慈爱就变成溺爱，就乱爱一通啊。今天我们人类有这种情形，我们所爱的哎呀就一点错都没有，我们不爱的，我们所恨的，我们就处处挑他的毛病，那么这呢就不公义，所以不公义。所以你看圣经里啊，这里立了很多规矩，说你审判穷人的时候也不能偏心啊，也不能说穷人就你偏待他一点。今天社会的不公义就是这个，说穷人呢那么就对他要啊征讼。我们看这一段啊，23章第6节，不可在穷人的征讼的事上啊屈枉正直，当远离虚假的事，不可杀无辜和不有义的人，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，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，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。所以这里对穷人也不能偏待啊。我们再看第1节，不可随火布散谣言，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，不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征讼的事上随众偏行，做见证取枉正直，也不可在征讼的事上偏护穷人。这个神的律法是非常正直的，公道正义。今天世界上有一个错误的思想，就是偏袒穷人，认为他穷人呢，这富人有钱没理，说你有钱就倒霉，那这也不行啊，这个不公平。所以在神的律法里不是这样，神的律法里穷人富人一样的啊，无论什么事都要正直，不能够偏袒啊。没有什么今天很多人呢同情弱者啊，喊革命啊，喊这个喊那个，说有钱的人都该死，那这个就错误。人家有钱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，是劳苦工作用智慧辛苦累积起来的。那个穷人呢，有的穷人呢，他原来父母都有钱的，结果他败家子儿啊，他吃喝嫖赌浪荡逍遥，把东西都败了，然后他穷了，那有什么可怜呢？所以都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看人呢，就是不过我们要有怜悯心，当人有缺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。所以底下你看神又定一个例，说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， 只是第七年呢，要叫地休息，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这个非常合乎这个这个地之学啊，这是非常科学的。这个地呀，要给它休息，要休耕啊，让它有一年的时候不要把地力用尽了。所以现在的农业人啊，在农业知识上也有这么一说，有的人呢拼命用使用这个土地，使用土地，土地没劲儿了，就加肥料，加肥料，加化学肥料，结果这个地到后来呀、都贫瘠了，就没出来的东西啊就不行，甚至后来会有害处的，啊，那这些化学东西用多了也对这个地没好处，所以按照呢。真正的好的办法叫轮耕，把这个地啊，有的地方要休息一下，叫休耕，休耕它一年，让它休息休息。最好的法子是按照圣经，七年给它休息一年。那么七年休息一年啊，还有呢，那么这个地里呢，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东西。比如葡萄园呢、比如橄榄树啊，还照样的来结果子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些东西就给穷人，让穷人来收啊，让他们有吃的啊。那么穷人剩下的呢，野兽可以吃啊，还有神连野兽地里的野兽都顾念，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定的律法是真的是又公义又慈爱。我们在这里就看见，那么神在这里呢还有一些特别的，就是神看见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人啊，恶贯满盈了，神要把他们剪除，然后呢把这个地赐给呢配得的人，这就是迦南地神要给以色列人。神为什么选这块地方呢？因为这个地方亚摩利人已经恶贯满盈了，他们已经到了这个神赐行公义必须剪除的时候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神的宝座是用公平公义建立的根基，只要地上有不公义不公平的事一发生，那个宝座就会摇动啊，所以神就知道了，所以神以公平公义建立他的宝座的根基，地上一有不平的事神就知道了。所以这个呢在圣经里，所以一个孤儿寡妇一喊，神那里就听见，他马上伸冤啊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。